昨天12:01，我们国家党所有的党员就开了一个电话会议，然后呢，总理在电话会议上就告诉我们他的决定，半小时之后他对媒体公布。之前呢，他总理呢是就是那天早上跟那个部长们通了通气，就是那个部长比我们早大概1个多小时、2小时，就是一切都在那天早上，昨天早上发生了。
当时您是什么感受？会场是一个什么气氛啊？
电话会议当时，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感到很震惊。总理讲完之后呢，我们是沉默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他的决定，我们知道没法改变的，但同时呢，觉得非常的意外。所以这电话会议本身并不长，讲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接受了。
那我看到哈，有新西兰的媒体报道说呢，就约翰西呢，他的辞职呢是给国家党挖了一个大坑，因为很快就会选举了嘛，是给在野党送了一个大馅饼。您觉得这对国家党的支持率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因为总理呢，的确是我们党很大的资产，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一位总理。但是对他来说，因为他没有准备要做第四届，所以他这个时候走，我认为他是对我们党的一个负责。因为到明年大选的时候，如果人们问他，你当选之后还会做吗？如果他说他会，那是他欺骗民众；他说他不会，那老百姓就说：“那我干嘛要选你呢？”所以呢，对我们党也是不好的。他现在走，最起码给我们党一些时间来准备明年大选。所以我认为他这么做本身，事实上是对我们党的一个负责任。当然是因为他的名望很高，所以呢，他走之后呢，对我们是个挑战，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因为他留下的遗产特别的好，他走完之后，他现在我们新西兰整个的发展非常好。我认为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变化，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继续他的一些这个政策理念，同时如果新党魁能够做得好的话呢，我想老百姓也会适应。所以呢，这明年大选，我个人还是很有信心的。
昨天是包括意大利总理是两位总理辞职了哈，那意大利总理呢
对。
是他是这个修宪改革没有成功辞职的，但是约翰基呢是执政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的哈。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朗普他也说了，就是说约翰基是实施了这个重大改革，但是他的这个支持率仍然是很高的一个总理啊。有人说他的这个成功主要是归功于他的一个个人魅力，在大选的过程中呢，很多人是很多选民尤其是不看他推行的政策，压根儿都。就是冲他个人的魅力，冲他个人而投的这个国家党的票，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呢，他的个人魅力的确很大。他的确给我们党带了很多的票，这没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国家党的执政成绩不好的话，他再有魅力也没有用。所以呢，如果你看现在新西兰整个的经济形势跟国际声望都是在往前走，都是提升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里面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呢，我是认为，因为我们的党执政的成绩很好，再加上总理的这个人的魅力，所以我们党能够保持这种8年来保持这种民调的高位。所以你光靠个人魅力而没有这个成绩是不可能的。他个人魅力呢，他体现在他不仅是说他的这种亲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的总理，我们党里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比，他是非常的像机器人一样努力工作。这个呢，就是他因为他努力工作了，所以我们都努力工作，所以我们党呢取得成绩了。老百姓实际上也知道，你是如果说你是不能 deliver，你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你再有魅力，我们也不会支持。
那么就是，如果让您列举一下，就是他当总理的时候的实施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改革或者政策的话，您会列哪些呢？
首先知道我们当时执政的时候是在2008年11月份，那时候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国家面临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当时09年，当时我们预测我们的失业率要达到11%，我们的国家的债务要达到我们 GDP 的66%。由于我们党的这个成功的经济政策，由于江青的领导，我们的失业率从来没超过7%，我们的负债的率现在在我们 GDP 只有25%。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领导人，比如说他在内阁会议上告诉所有的内阁成员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把中国作为重中之重，中国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08年跟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然后08年10月份生效，同时之后我们尽可能的跟中国加强贸易关系， 所以中国帮助了我们走出了经济困境，这一点我想我们总理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同时呢，我们说我们需要投资啊，不要有区别对待，我们也欢迎中国投资。我们的一个整个的经济是得益于我们一个非常开放的思维方式，这里面同时呢还有就是总理兼任旅游部长，所以旅游业现在成为新西兰最大的出口产业，超过了乳制品行业啊。那么改革方面，比如说福利改革，这是当时遇到很大阻力的，因为新西兰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国家。那么现在我们说我们要鼓励或者说是迫使那些能够工作的人去工作，不能依赖福利，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说我们是加强监管，这其中可能有些人会不满意，但是我们怎么才往前推进了，现在我们领福利的人数下降了很多。所以这一些东西你好像是讲起来好像比较容易，但事实上做起来是很难的，有很大的阻力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从政这个五年，跟着国家党五年时间，我目睹了我们党如何的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始终不移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其他的像反对党他经常打我们，但是我们都不会不分散注意力。这一点我认为是因为江启还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党也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一直是往前走，才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以及在各方面来讲我们做得非常好，就是国际上这种各方面的排名我们都往前走。
那么约翰基他取得这些成绩啊，是不是跟他个人是商人出身有关联呢？
我们总理呢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的明智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且呢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任何压力，他是对人特别的亲和，我们讲非常 nice， 就我们这个作为一般的他的手下，他说像老板一样，但是我们没感觉到他就是老板啊，对我们很有很大的压力没有，在一块的时候就像同事，那么见到老百姓他也是如此，而且他非常非常的耐心，你很少看到他是发火呀什么耍发脾气呀，他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会面对媒体去耐心的解释，他不会去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个人进入国家党，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进入国家党，跟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学到很多东西，他的工作精神，他的这个坚韧的意志，以及他的这种耐心等等，应该说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那么您觉得就是约翰基他辞职会让这个新西兰对澳的政策以及对中国的政策有影响吗？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呢会有个人因素是会有的，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喜欢外交，像我们总理他是喜欢这种外交的，他是喜欢跟各国的领袖们在一块的，那么有的人可能不是太喜欢，但是从政治上讲的话，我认为我们新西兰跟中国的关系跟澳大利亚的关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比如说江启他作为总理八年六次访华，这个在世界领导人里面是非常少的，这是他个人的一些做法。但是呢新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频繁的访华，但是他最起码的政治上我是不认为他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您觉得您自己包括一些其中您一些同事这些个人会受到影响吗？
当然是你领导层调整了肯定有些人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因为你要选一个新的党魁出来，那么就会有些位置要做调整，对吧？这个肯定是对一些人来说是有影响。对我个人呢我还不好说了，因为要等到这个新的领导层出来之后，才来看以后有什么对我个人什么变化有什么影响。12月12号上午呢我们会选出新党魁，这个人就是新的总理，然后下午呢我们将给总理就会正式的离任，然后明年呢大概9到11月份之间会有个大选，所以呢我们有那么9到10个月的时间吧来进行这个调整，让新的领导人来让民众认识他。